美中重启军事对话，美议员警告北京，若果武力侵台，将会面临炼狱制裁。港府通缉港人，美跨党议员点名制裁七港官。甘肃大地震前收到不祥信号，当局隐瞒不报。乌克兰将中国铁道建筑列为国际战争资助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3号星期六。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另外，我们亦都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美国国防部22号发表消息，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在当地时间21号上午举行视像会议，这是美国和中国中断一年之后高层军事领导人的首次通话。两国军方领导人讨论了一系列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强调的是共同努力负责任地管理竞争，避免误判，以及保持开放和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进行实质对话来减少误解可能性的重要性。而中共国防部就声称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关系大局等等。还提到台湾问题纯属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星期四的军方通话是自从北京报复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2022年8月访问台湾而中断对话以来，双方军队之间的首次实质性交流。但是官方声明显示，双方在重大的议题依然南辕北辙，意见分歧。有分析人士直言，通话并没有重大突破。而在这段时间，中共军队对美国和美国盟国的飞机以及船只进行危险拦截。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两军沟通对于防止误判升级冲突至关重要。布朗办公室说，布朗将军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管理竞争，避免误判和保持开放以及直接沟通渠道的重要性。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根本不想要和平，中共希望美国人离开亚洲，他想征服和摧毁台湾民主，他希望在日本手上夺取琉球岛链的控制权。 仲想控制南中国海，并且驱逐所有对该地区有领土主权的其他国家。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就表示，军事对话对解决美中整体的安全问题来说只是一块弱水胶布，因为美中之间在南海和在台海的利益分歧以及紧张关系太严重，好像这样的危机沟通机制无法克服这些差距。在今次两国军方沟通的前两日，美国前任和现任官员向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 NBC 提供了一些未曾公开过的消息，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1月三藩市的拜习会直接对拜登声称北京将会统一台湾，但是时机还未决定。美国官员还透露，中方在事前曾经要求拜登在会后公开发表声明，说美国支持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不支持台独，但是就受到白宫的拒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他当时亦都在现场，并不觉得中方对台湾的态度有任何改变。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20号发表声明，以极度令人不安来形容上述报道。格雷厄姆警告北京，武力入侵台湾的结果将会比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后果更严重。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以欺凌的方式来破坏世界秩序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话，那你将会令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看起来很明智。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表示，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将会合作做两件事，第一，为台湾制定一套坚固实在的军事补充法案，第二，草拟一份入侵行动前的炼狱制裁，如果中共采取行动夺取台湾，将会面临有关结果。格雷厄姆在声明中认为，美国国会会坚定地团结一切，亦都厌倦了共产主义中国的挑衅行为。中共香港当局上个星期悬红分别每人100万港元通缉5名海外港人，当中包括美国公民和居民。多名跨党派美国国会议员就事件致信国务卿布林肯，要求他在限期之前决定是否制裁7名涉及事件的中港官员。这亦在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有美国议员针对香港作出制裁呼吁。自由亚洲报道，参与今次联署的美国议员包括众议院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委员会首席议员克里须纳穆提，以及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的主席史密斯，以及该委员会共同主席麦克里等。信件提到，受制于中共的香港当局日前悬红通缉5名海外港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香港当局试图恐吓和打压在美国从事和平政治倡议的美国公民，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我们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制裁这些应该受谴责的跨国镇压行为的实施者，我们亦都促请阁下和国会合作解决跨境镇压问题。议员促请布林肯在2024年1月19号之前确定7名中港官员是否符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香港自由法和第13936号行政命令所规定的制裁标准。被点名的7个人包括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警务处处长萧泽彦、助理处长赵永兰、黄忠秦、高级警司洪毅、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处长董经纬。短短几日，CECC 两度对香港官员和法官作出制裁呼吁，被港府列入悬红通缉名单的许永廷认为感相当罕见，咁亦都反映美国国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进取，希望行政部门能够好好运用国会所立的涉及香港法律。中国甘肃积石山县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浅层地震，已经造成过千人死伤。有消息指，陕西的科研人员在地震前几日就收到甘肃地震不祥的信号，但是当局就隐瞒不报，造成灾情惨重。 亲共的香港南华早报20号报道，12月18号晚11:59，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强烈地震。陕西的研究人员在15号上午收到有关多个感应器的异常数据读数的文字警告，他们首先意识到最近的一次地震即将发生，随后团队开始讨论地震可能发生的地点。报道提到，研究团队已经计算出在记录到异常资料读数之后的3-5日内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很大。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兼院长张茂盛说，根据观察到的数据最高强度，他们还能够预测地震震级大约是 6.27 级，不过就无法预测地震即将发生在同他们接壤的省份，没想到会这么近。报道说，甘肃地震发生前四日，研究团队在陕西周边的4个不同感应器位置记录到异常的重力波读数。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刘华强表示，即使感应器位于不同的城市，但是异常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记录的，这表明他们正在以光速传播。自媒体节目主持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节目表示，其实这场地震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研究人员几日之前已经准确预测到3-5日内甘肃某地将会有地震，而且可以说精准预测到地震震级。李牧阳分析，研究人员应该是向上面汇报了，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如果没有汇报，他们也都不会通过南华早报澄清事实，那明显是研究人员不愿意帮中共孭锅，甚至是向习当局反击的表现。李牧阳直指，如果当局通知百姓采取避难措施，大家在户外避险，再大的地震再浅的震源也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伤亡，那不是中共制造的又一场人祸吗？值得注意的是，地震不够24小时内，当地官员就宣布救援工作在19号下午3点基本结束，还宣称现场救援力量充足，外省救援力量不要自行前往灾区。这些反常举动引发当局隐瞒疫情的质疑。中共官方声称，今次地震造成甘肃113人遇难，772人受伤，有155,393栋房屋损毁，青海省东海市18人死亡，198人受伤，16人失踪。但是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疫情，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 NACP 12月20号宣布，已经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 CRCC 和它的子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因为该公司是中共央企，此举可能对国际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是中共第二大国有建筑公司，是中共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直属企业。乌克兰预防腐败局表示，中国铁道建筑在俄罗斯开展业务已经有6年时间，由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到现在，参与了多个基础设施项目。中国铁道建筑还一直跟俄罗斯讨论修建一条连接该国和克里米亚的海底隧道。此外，该公司亦都积极参与俄罗斯的出入口业务，在2023年2月至7月期间，为俄罗斯入口了价值超过2200亿美元的货物，商品包括来自中国的建筑和施工材料、备用零件和工具等。乌克兰预防腐败局指出，中国铁道建筑向侵略者提供技术能力，继续积极支持俄罗斯的经济，从而支持对乌克兰的侵略。该公司管理层亦都从未试图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随着冲突的持续，乌克兰已经将大约40间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而在之前几乎已经将中国三大油气公司列入该名单，不过中国海洋石油集团中海油 CNOOC、石油化工业集团公司中石化 Sinopec Group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CNPC 这三间公司正在投资俄罗斯开采业务，并且积极向俄罗斯购买碳氢化合物。乌克兰已经将该公司列入国际战争赞助商。另外，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小米公司、阿里巴巴等亦都被乌克兰列入该名单。被列入名单的企业虽然会面临声誉损失和抵制，并且影响他们的业务，但是乌克兰当局不会颁布实质的禁令或者其他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